孙贞恩师母意志宣信牧师赎天的地位 A.B. Simpson In Heavenly Places 以弗所书第一章20节到23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一段宣告是特别写给以弗所人的书信，在使徒保罗的众多书信中，以弗所书本身就是众人所熟知且独特的一卷书信，它表达出保罗最高的思维以及圣灵对基督徒生活登峰造极的教导。以弗所书相当于旧约里的约书亚书，它把我们提升到基督徒经历的最高层面，所以正确的来说，它是一幅赎天生活的图画。其实赎天的地位这词句并不能完全地表达原文的意义，它并不是要探讨一个地方或是一个场所，乃是说到属灵的境地，没有一个字能够很完全地表达出它原来的意义。有一种小虫生活在沾滑的水潭底部，在黑暗的水中，它给自己布置了一个家，它生活在一个气泡中，这气泡原本是膨胀浮在水面上，后来沉到潭底，就停留在一棵小的水生植物上，就在那只有一点光和空气的小小世界里，它呼吸着并建造它的窝，抚育它的幼虫。它住在水底下，却是生活在上面，呼吸着上面世界的空气，它四周的环境全是潭底沾滑的污水，各样水中的生物在它那漂浮的气泡屋四周围来来去去，它毫不受环境的影响。这个小虫的故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描绘出我们所谓赎天的意义。对我们来说，虽然我们是行走在这个充满罪恶和痛苦的黑暗世界中，但我们仍有可能仅靠着那从天而来的一点光和荣耀，就活在与基督同在的小小世界里，就是被一些元素包围着，犹如赎天的云环绕在四周，或者就如神借着一位古时先知所说的话，以西结书11章16节，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或换个方式来说，就像在秋末冬初渐寒之日，却有几天温软柔和的日子，空气中充满了神秘且绚烂的阳光，就是美国人所谓的印第安人的夏天。他似乎把那已经消失无踪的夏天暂时又带了回来。再者，又如同我们去游历一个地方，那里充满了亲切的感觉，让我们有许多奇异的联想，每一处都是活生生的形状和脸孔，似乎是曾经在记忆中，却又带着真实感。这些奇异的感觉均非他人所能了解，所以我们乃是活在一个非肉眼所能看见的世界里。因此使徒保罗要表达的意思是，当我们行走到经过这个世界时，我们却拥有另一个世界环绕在我们的四周，那是一个更高超、更喜乐、更纯净的世界。当我们的脚是踏在地上时，我们的心和思想却是在赎天界，就好像那只小虫，它生活在那稀薄空气的气泡里。我们行走在地上时，也可以被有赎天亮光的云层环绕着，而过着那遥远的赎天生活的境界。愿圣灵启示我们这种思想，并使我们不仅是能领会，而且还能亲身体验何谓在耶稣基督里活在赎天的境界中。下面用7点来继续描述赎天的地位。第一，基督就是在赎天的地位中。第二，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第三，我们现在正与他一同坐在赎天的地位。第四，圣灵与我们同在赎天的境界。第五，赎天的产业。第六，赎天的征战。 第七，为永恒而活。我们来看第一，基督就是在赎天的地位中，基督就是在赎天的地位中，神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升天的图画，他不只是复活升天，而且还登上了宝座，他的宝座是远远超过宇宙中一切受造之物和能力，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和那管辖幽暗世界的恶魔，也在他的脚下。所有那些要尽全力来伤害我们身体和灵魂的权势，都绝对顺服于他的管制的手下。一切借着话语所表达出来的暴力，就是希腊文所谓话语的爆炸力，以及包括每一种能攻击我们的破坏之事，所有的主权都伏在耶稣基督掌权之下。正确地说，就是一切的定律，也就是包括了所有自然律和道德律，都伏在耶稣基督掌权之下。第二，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甚至在属神伟大的国度里，那些更高的属灵定律也都服从基督的命令，以及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要向耶稣的圣名立刻屈膝。他做万有之首，并非为了他自己，乃是为了我们，我们就是他的身体。一切自然界的运作，所有各地的大事，人类历史中所发生的重要事件，以及撒旦和邪灵兴起的各种运动，这些都在神的管制之下。这一切事物的运作，通常都表明了是与神自己的子民有直接的关系，而且是为了他们的益处。这个世界的存在和宇宙的运转不息，并非为了他自己，乃是为了基督徒的缘故。甚至基督坐在宝座掌王权，也不是为了他自己，乃是做我们的头，他和我们绝不会分开。作为一个头，若没有身体，将变成了什么呢？基督若没有我们，就如同我们没有他一样的失去了意义。他坐在高天并掌权统治，都是为了你的缘故，你就是他存在的另一部分，即使你是他身上最小的指头，甚或只是被人藐视最小肢体上的指甲，你对他仍然是必要的，就如同他对你是必要的一般。宇宙中万物的运作都在他的管理之下，是为了你的缘故，所以我们应当何等的喜乐，主永远是我们的一部分，而且不能和我们分开，他又是超过万有之上。作战时，军队的元帅总是站在最高的地方，以便观察并指挥。我们的大元帅正在高天上，他在征战中发号命令，整个宇宙在他全知的智慧和大爱下都是赤裸敞开的。他在高天之上，按照自己的意志指挥天上的军队和地上的居民，没有一个人能指着手问他说，你在做什么呢？在希伯来书中描述说，基督耶稣正坐在父神的右手边，从此以后就等着直到他的仇敌变成他的脚凳。他并非站着，也不是在挣扎之中，乃是在完全的休息中坐着。对于基督最终的得胜以及他现今的管理是无可置疑的，他轻易地维持了他至尊的高位，他毫不费力地保持了他君尊主权，他的面上没有愁容，他的心中没有焦虑，他的计划毫不混乱。但是当异教徒愤怒争闹，众山岭震动摇撼之时，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虽然他是那样的崇高，但却离我们并不远，他在诸天之上统治万方，却远达地上，而将那赎天的境界俯就下来，介入我们这个渺小的人生。他宫殿的光辉和荣耀并非只局限于遥远的金牛七星之中，他的同在却是临到地上人世间，因为他从远在诸天之上的居所下降，以至于他的能力充满了万有。 就如同远在9300万里之外的太阳的光能够瞬间照亮他视为的太空，他本身坐在神的右边就像是太阳，然而他却在你的心中与你同在，环绕着你的心头，就有如阳光照亮你的道路，使你行在光中。有一个伟大的光界，它充满了诸天，并且覆盖着全地。我真是欢喜得知耶稣基督在他上升回见天父之前，曾以40天的时间在地上生活，来预表他将以永远的生命和他的子民同在，直到时代的末了。那些日子正是从地到天的中途时日，他的脚虽踏在地上，他的头却高举诸天，他能够与门徒一同吃喝，他能与门徒并肩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又如一个普通的朋友，他能够从各方面接触人的生命，同时他又能毫无拦阻地穿过关闭的门，毫不费力地升上高空，至终高升在神的右边。那就是他仍然与我们同在的表征，因为他离开门徒时曾说，看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并不是说我将要那样，就要改变了他同在的形式，却是很明确地说明乃是现在的时刻，并且用我是常与你们同在这句甜美的话，把它转变成一种永久的现在式。这个相同的同在现在仍然和我们在一起，而且这位同样的耶稣将从天上回到我们这里来。第三，我们现在正与他一同坐在属天的地位。我们现在正与他一同坐在属天的地位，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这种境界呢？当然，首先神必须借着圣灵来使这句话成为真实，唯有他能启发光照人的心思，并且在人的属灵知觉中充满了基督同在的感觉，并使我们与他的联合是在光明和生命中最高层面里。属肉体的心思不能领悟这些事情多过于一只小小的土拨鼠，他在大教堂的地板下暗中摸索，怎能欣赏那华丽的高屋顶，或是从走道中传出的庄严圣乐。在我们能够实际体认这更高的境界之先，我们必须有崭新的眼光，新的属灵的能力，只有圣灵能够把我们提升到这种境界，并且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住在属天高原的生活。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我们必须先有与主同钉十字架的经历，才能够得到主所应许要赐给我们的复活生命。再者，必须借着信心来维持这种境界，我们需要认识我们与基督在他升天里是一，我们必须与他同坐宝座，我们必须在信赖的休息中停留在那个地方，在他的荣耀中，我们认定与他是合而为一，并且拒绝站在低于此境的任何次要地位。我们可以习惯地行走在属天的境界中，从一种更高的立足点来迎接临到我们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从属天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事物，我们就能够应付所有的试炼和试探，如同那些有属天盼望和呼召的人，他们有一种更高超的生命。当彼得大帝假装成穷木匠而生活在造船厂时，人们对待他有如一个普通的工人，他并不觉得被藐视，因为他深知自己乃是俄罗斯的皇帝，并且不久之后他终会被人认出他的真实尊贵的地位。同样的，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是谁的，以及我们不久后将往何处去，那么无论遭遇到任何逆境，我们都能够平心静气，坦然处之。地上的一切的轻视、苦恼和艰难看起来都微不足道了，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根本不属于这世界，我们真正的尊严是来自天上，所以我们就能言行言如皇族，如王子般有高贵的血统，举止就像光明之子，是永生神的众子和后裔。 使徒约翰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当耶稣屈身蹲下来为他的门徒洗脚时，他知道他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要回到神那里去。他的威严是那么样的崇高，甚至当他屈身于最低的地位时，也并不会损害到他原有的尊贵。啊，当我们真正领悟并实行与神的儿子联合为一，每个重担就会轻省些，每次的藐视就变得缓和些，每项忧患也变得甘甜些，并且他一切的荣耀都是我们的。让我们停留在那里，让我们与他同坐宝座，让我们居住在他永不止息的爱里，就像一只鸟仰卧在空气的怀抱中，展开他的双翼，挺胸安息于波动的海面，他的每一根骨头都极其放松，故能使他完全平稳安静地浮在空气浮力之上。所以让我们居住在高处，在那里我们将看见王的荣美，遥远之处的美地，并且因着我们信靠他，我们的心思意念全在他身上，就被保守在完全的平安里。第四，在赎天境界里，圣灵是与我们同在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属于圣灵的各样福气。这赎天的境界就是圣灵的领域，他就在那里，在大气中充满了他的荣光和神圣的同在，就如同整个的大气环境中反射着太阳之光而形成阳光普照。所以就是这位可称颂的圣灵，他带给我们基督的同在，并且带进了生命、亮光和大爱。这赎天的境界就是他的居所，他不会进入阴暗黝黑的罪恶世界。如果我们愿意享受他的同在，我们必须居住在高处；如果我们愿意行动如同光明之子，我们就能不断地享受他的同在。但我们必须站在他的土地上，就是赎天的境界里啊。那些居住在天界里的人就拥有圣灵的祝福。第五，赎天的产业。使徒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些有关赎天的境界的事。首先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里面提到，就是我们已经接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领受了与神联合的多样美德，我们能感受到他那完全的爱，我们也被标出是带有基督品格的人格的印记，而且我们里面也产生出一种神圣的热忱，这些变化都把我们做成是属主的人。再者，圣灵是我们得产业的凭据，就是预偿天恩，只等到那已购买的产业被赎回来。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所谓预偿就是常出熟的果子，所谓第一部分就表明还有许多部分将继续来到，也就是先给我们一个样品，使我们预先看见我们所得的救恩是何等的全然丰满。再者，它就是启示的灵。以弗所书一章第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对我们启示出在基督里丰盛荣耀的高度，引导我们登高得着全部丰满的产业。然后他又是那一位加给我们里面之人的力量者，乃是借着他，我们才能够因信接受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在爱中生根立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他首先把我们提升到天上，把升天的基督所有的荣耀显示给我们看，然后他又将天堂带下来放在我们心里。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里，保罗如此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 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在属天的地位里，有这许多属灵的祝福，让我们对圣灵所赐天上属灵的福气怀着热望。我们正处在圣灵分赐恩典的时代，这时代正接近它的尾声，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应该期待他的恩赐。很快的，他那大能的作为就要结束于现今的时代。在这末后的时代里，他正在等候一些能够让他完成他那最高意志的器皿和身体，并非倒退回到五旬节的时代，乃是向前迈进的时代的末了。他们的眼光将要因着信心和盼望而转移，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得到耶稣基督一切的丰富，这些乃是我们命定的福分。第六，属天的征战。我们的征战都是在属天的境界里，因为使徒保罗又接着说，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或者应该说天空的邪灵，就是成群的邪灵所统治的领域，在高天之上，而且是俯卧在得胜之门旁边。这些邪灵在我们起初一开始奔走天路的道路时，就曾经和我们交战，一路上他们激烈地逼迫我们，但是在那更远之处，就是在天城之门近在眼前得胜的冠冕全然可见之时，他们成群地来逼迫我们，要夺去我们的奖赏。就是在那荣耀的入门之口，他们会尽全力来袭击我们，不让我们顺利进入。我们对试探所知极其有限，除非我们进入了属天的境界。唯有当我们更靠近主耶稣基督的身边，上升至接近他的宝座时，才会对试探认识得更清楚些。所以当我们穿上神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并且在磨难的日子，我们能持续地忍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故此让我们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拿着神宝贵的话，就是神的道，让我们的心注视在神的话语的拣选和旨意中，让我们穿上他的公义，不是我们自己的公义，乃是穿上神的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让我们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为着侍奉到处奔走，终日忙碌，就无暇因懒惰而面临各样的试探。因为当魔鬼试探众人之时，那懒惰的人正张开双臂拥抱那来试探他的魔鬼。让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让我们的心思被神给我们伟大的救恩所充满，而除去自己的意念。这救恩真理能救我们自己和别人，我们的头脑就能受到保护，免得被千万种的理论以及邪恶的思想诱入歧途。总而言之，让我们握着信心的藤牌，并且紧紧地抓住它，甚至它不是一个藤牌，而变成有如铠甲一样，就是紧紧地系缚在双臂上，绝不会失落。让我们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在征战中能够采取主动的攻势。最要紧的还是要让我们活在祈祷的环境中，特别是那些没有私心为别人的代祷，乃是有福的侍奉。这样的服事能够击退邪恶的权势，并能够保守我们在蒙福的光景之中，把我们环绕在祈祷的馨香之气中，我们就不会闻到地狱的硫磺恶臭，保守我们在安全的地带，不让仇敌侵害我们。所以甚至撒旦也不能摧毁我们在地上的天堂，他所发射的利箭都要被折断，他对我们的逼迫反促使我们更往前去，往上去，往天家去。第七，为永恒而活。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攒财宝，倒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要知道我们在天上有更好的，甚至是能永存的真实资财。希伯来书11章16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当然，这些都在说明我们应该追求那属天的境界，那些才是我们的份，是我们永远的产业和报酬。然而，这也意指着，甚至在今世，我们就能先预尝那永恒产业的真实。在这个时间里，我特别要留给你们一个思想，就是神要我们珍爱生命中的每一件事，因为神将使他们都变成永恒的。所以我们不要让任何不能永存的事物来摸着我们的喜好，我们要学习在生活中去接触每一件事，使它在永久的未来能长存。有一种方法可以用来爱我们亲爱的人，当宇宙万有都要消逝时，他们的身体至终都将朽坏，但是有一种方法去爱他们，而且能保持长存，直到我们在神的宝座前相见的时刻，那就是圣灵所赐基督的爱。有一种永恒的爱，绝对不会令人哀伤心碎的。还有一种方法能将我们所拥有的财富为神所用，让他们变成我们未来生命的一部分，能够让我们如此的去善用这些财富，并且把他们带进永生。甚至在今世中，就是在这个同样的物质生命中，我们这个身体就能接受那复活生命的丰满，我们能够得到荣耀之主升天生命，甚至我们这个肉身就能拥有来世将有的真实和出手之果。有一种方法我们可以用来侍奉神，那是一种更高侍奉的开端。当我们在地上就与他一同掌权时，他就信托我们有份于这项崇高而且荣耀的职事，就是我们目前为神所做的功，只不过是一种为将来职事的预备和教育。我们可以期盼那喜乐的日子来临，就是当苍天不能使我们与我们所爱的家人隔开的那日。在诗篇中有一句话，最能触着每一个属灵心思的深处和属灵的阴险，就是引导我走永生之路。啊，有多少的路不是引到永生的道路，有多少生命的河水流进了沙漠旷野，至终结束于一堆炙热的沙砾，并且成了失望苦读的废物。但是许多的事情是可以永存的，许多的爱是永不止息的，许多的友情将永不分离的，许多的喜乐将永不消失，许多的财宝永不朽坏，许多的教训永存，许多的开端将永不会像断了的柱子般结束，许多的工作将永远持续，许多的生命将继续生存在更宏大的丰富里以及更宽广的发展之中，如同时代巨轮不断地往前去。哦，但愿我们的日子和岁月能摸到天上的时日，与我们的主同复活，和基督耶稣同升天，与他同行在诸天界，眼虽不见，心却爱他。我们的生命已隐藏，我们的荣耀无人知，然而当他再来之日，他的心腹将要发光，极其荣美，像他一般。孙正恩师母译自宣信牧师《属天的地位》，In Heavenly Places by A.B. Simpson